等着开始录影。感谢赞美主，我今天这个题目是我非常有负担在我第一天要讲这个课的时候，我已经得到启示我要讲这个题目，但是我也莫名其妙为什么神一直不给我讲。我想神不要我太过知识化吧，我就是一个喜欢讲理论的，喜欢把我的经验我的整合也要写出来。而我过去在成长的过程，我是一个礼拜看一本书。我的当年教会的牧师挑战我，是一直在上班，在一个礼拜就看一本书。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因为我还没信主之前只看漫画，没有图片的那个书我是不看的，全是文字的，我根本不会看的。但神在我信主之后给了我一些特别的能力，有时候是过目不忘，还有就是让我看书，我知道我要抓重点，我不是要把整本书吞进去，我有一个聆听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不是把所有知识塞进去，我是要从这本书中找到我，神要我找到的，神要我能讲出来的，我吸收之后，我能分享出来的，这个才是我的。所以同样今天我希望你们在我们课堂里面，你不要想着把所有我讲的都塞进去，没可能啊，没门啊。因为我花了几十年，我侍奉都几十年了，我信主是1968年洗礼的，我1986年洗礼的，到今天多少年了，几十年，我是经过几十年才整合的一些知识，你不可能在一个课堂里面完全能理解甚至你听完以后连问问题都不懂得问所以我一直很小心，要深入浅出，而每一堂课我都希望你们遇到的不是我的知识，你要遇到的是我们的神，你要遇到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同样我希望你们有一个聆听的心，聆听的心来聆听神要对你说的话不是黄晨光牧师要对你说的话，你要有一个心在神面前重新认识你的神，重新谦卑的认识你为什么要到神面前去聆听他。你自己生活不可以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妈妈教我的这些能不能用？能用，能生存啊，为生存，对不对？为什么要听更多，够用就好了。很多魔鬼这样的声音，要我自我保护的声音，不敢走在水面上的声音，都在我们里面。这些声音不用你去听，它都会在里面播。所以我们里面很多杂音，对不对？很多杂音，很多，闭上眼睛就很多。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要去听神的声音，你真的需要操练，让你的心安静，要真的要费劲去享受神同在。从最初的忍受，然后到后面的享受。我最初灵修是在哪里苦苦的待半个小时，打开圣经很辛苦的待半个小时，就是让我专心读圣经。后来才发现这个是其中一种方法。我最享受的不是读圣经的时候，我最享受是读完圣经后面再写这个灵修笔记，把我的祷告文写下来。后来才发现这样写祷告文，把思想拖慢，跟神有互动，更能领受一些个人的启示。所以盼望你们知道，神不需要你重复把圣经然后再练一次给神听，从圣经领受一些话再告诉神，这是没意义的，都是神给你的，为什么还要你再讲一次？所以但愿圣经是一幅藏宝图，让你到神面前去领受一个与神面对面的经验。我在说圣经重要，但是若你只看圣经没有花时间与神面对面，能跟他沟通，聆听他的声音，重新认识他，你看圣经把它当作知识，你是白痴。我告诉你，你是真的没有意义的，是虚空的虚空。 啊，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我们需要是更多的与神同行的关系，更多的跟他同在。我刚信主不久，我就开始做栽培，栽培员就是帮助人成长的，一个一个帮助。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帮助已经很多年了，我帮助一个人，这时候他不来教会了，我就说主啊，我这样这样的 level 啊，这样的高度还栽培死栽死了人，哎呀，我没资格再做了，没面子再做。然后神说，谁说你这个阶段就不能犯错？谁说你知识多就不跌倒？谁说你经验多你就不会失败？谁说的？这个声音从哪里来？我这个声音从哪里来？
自己里面。
对啦，自己里面。然后主跟我说，要每一个门徒到这个 level 说我很高了，不能失败，我没面子再跟随你了。耶稣哪里有门徒？所有门徒都死掉了，对不对？所以是里面的骄傲。所以主说你骄傲了，你以为知识就可以让你不跌倒。我们都会犯这个错。当我们栽培别人，常常塞很多经文给他，不，这个不是栽培啊，是灾难的灾啊，灾难的灾。不是栽培的灾，是灾难的灾。一个刚刚信主还在抽烟的，在进教会以前还没信主，在抽烟，离开教会信主之后，离开教会你就骂他，你不能抽烟，就直接的骂他，有很多律法都规矩给他，灾难的灾。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就核心的是什么？是要他变成好人吗？是要变成一个完美的人吗？我想不是，是一个有耶稣帮助的罪人，是要帮助他听到神声音，帮助他听到神声音，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人用诸般的智慧引到神面前，最重要的是让他听到神声音啊！所以求神帮助我，帮助你。我作为牧师，我不是比你们厉害，我是比你们错得多，比耶稣骂得多，打得多。比你们失败经验多，所以今天在这里用一个过来人的心态跟你说，不要骄傲。最有一种罪，就让我们在犯的过程完全不自觉，这个就是骄傲，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犯罪，真的好可怕。所以求神帮助啊！然后我要看看今天我有几个问题，今天内容比较多，所以求神给你们忍耐吧。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也希望能跟你们一起来讲完它啊，对不起，希望你们忍耐，因为我就是一个喜欢知识的，喜欢讲深奥事情的人。那我觉得神的真理呢非常奇妙的，真的非常深奥，但是也可以深入浅出啊。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为神做一个聆听的人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为神做个聆听的人，第七堂。从基督教本质看聆听的必要，聆听不是需要，聆听是必要。谁听谁，神听你还是你听神？这个我们知道是我们听他，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要神听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希望是神听我们，神不听了怎么样？神不听就生气咯，神不听就不祷告咯。我昨天才辅导一个找工作找了几个月找不到的弟兄，我发现他不愿意再听，甚至教会都不去啊。弟兄姐妹，我真的发现，我问他，你弄成今天这样的光景，你认为你要负多少责任啊？他说我要负大部分责任，那么你有什么资格生神的气？然后他又说，神 我帮助别人找到工作，但是我自己找不到。然后我就说，神这样是让你知道我还在，但是你还没有与我对齐，你还没有听清楚我的声音，你还没有真正知道我的心意。我不是来解决你的问题，我要让你变成完全人，我要你知道我未来的心意，我要你与我对齐，我才处理的问题。神帮助我们不是解决难题，阿们。神帮助我们不是做我们的拐杖，神帮助我们不是要医治我们的病，神帮助是要治着病，治着医治我们的病，把我们带到一个更美的光景，更美的一个道路上。同意不同意？是神怀的是治平安的意念，神不会故意让你受苦的，我们都是该死的，你同意不同意？我们都是该死的，因为很多都是我们自己乱来的。他迟迟没有跟我讨论过，也没有跟我祷告过，甚至没有问神，自己就迟迟了。所以求神怜悯啊，今天伤害我们的是人，包括我们自己，从来都不是神，神不愿意伤害我们，都是我们乱来。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基督教信仰起源于文字还是声音？有没有人给答案给我？基督教信仰起源于文字还是声音？有没有人告诉我？声音，哇，哈哈，有没有圣经根据？有没有圣经根据啊？有吗？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运动。神说有就有啊，对。所以上一堂你们有听课，你们有听得好。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起源于声音。但今天我们很重视的是什么？文字。神表达他心意的方法主要是声音，创造时用声音，传旨意时向众先知灵里讲话。亚当你在哪里？对，神最难过的人类第一句话，最难过的，亚当你在哪里？神是一位说话的神，阿们吗？然后我们今天在犹太的会堂，你看到他们听妥拉是一个人在读，其他就在听，他们把圣经仍然是用一种是神圣的话语。犹太的传统里面没有十个人，没有够十个人不能打开妥拉，就算是一人都有十个信主的人，有十个才可以恭敬地打开神的话。今天你有没有这样的尊重神的话？还有他们不能看，他们只能听，为什么呢？这个就在一种神圣的礼仪里面，你恢复对神的敬畏，预备好了自己进到西乃山，进到至圣所啊，像摩西一样的那种地位，一个祭司配着祷告经在圣所里面那种专注，然后才聆听神的话语。我叫这个叫 Holy Listen， 神圣的聆听。那为什么有文字？是后来约书亚记到历代志。你说牧师你错了，为什么是约书亚记，不是约书亚记到马来基书吗？希伯来语的原文圣经是约书亚记，然后到历代志下，最后一卷书是历代志下，却不是马来基书。所以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要知道在犹太的眼中，整卷旧约是前先知书，是后先知书，他们全是从一个先知的眼光去看历史，所以他们都是聆听。圣经是怎么写成的？是神呼赐而成，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就是呼气而成，是神的声音，是神给我们意象，是神主动启示 而来的。为什么要写下来？是为着要传承，传承，为要我们懂得分辨神的声音，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一切都起源于神的声音。耶和华如此说，是先知侍奉的主要的一个来源，权柄来自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回到基督教的本质，就是因为会说话的神向我们讲话，要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聆听神的声音。亚伯拉罕也是先知，要从他之后一个民族要敬拜一位看不见的神，然后到摩西赐下陀拉，赐下与神同行的要求律法。实际上原来是不需要的，亚伯拉罕是不需要的。所以我很多年信主只4年30年，我一直记住好像圣经不太重要，我要恢复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我要恢复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直到后来神对我说，如果你要恢复跟亚伯拉罕跟我的关系，你要75岁，但是你有圣经，你就可以15岁的可以，10岁的可以，7岁都可以。又有圣经，把神当年与人相遇的这个经验，这就是圣灵放在我们心里。所以圣经是个重要的经验的来源，也是个衡量我们经验的一个标准。圣经重要不重要？重要。若没有圣经，你们今天不会跟我说神说有光就有光，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对神的认知是瑕疵抹相。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所手中的圣经，我们眼中的文字，我们头脑里面的知识神学，都来自什么？来自圣经，来自一位会说话的神，来自一位会启示的圣灵，来自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亲自对我们说的话，是福音。所以一切都来自神的声音。所以听是必要的，听是必要的，带着一个聆听的心才能做神的仆人。所以从基督教的本质看聆听的必要。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聆听神的声音会产生很多疑惑，是因为为什么听神声音会疑惑？明明听到一些声音的，灵里有些领受，有些感动，但是我们第一时间就疑惑，有什么疑惑？第一个，这个是神的声音吗？第二，我是谁？神会对我说话吗？第三是什么？还有吗？我不想听神的声音，神的要求太高。我真的啊，有人这样想了，我就是要不想听。我身旁就有一些神仆啊，伟大的神的仆人，我不敢反，我不认为神拯救我是很奇妙的，所以我在神面前不敢不忠心，我不可以说主啊不可。不能主啊，不可，只能主，要不得主，要不得不可。但是我说不可，不可以，我就睡不着，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我对神是不可以不忠心，因为欠他太多了。所以我总是把神的旨意弄得模糊不清，模糊不清，不想知道。那为什么疑惑呢？那我们觉得神的声音我搞不清楚。但为什么搞不清楚？因为自以为是。我们常常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神会这样，但后来发现神不会这样的。在我成长的一个阶段，我对神很有把握，神一定会这样做的，因为过去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很骄傲，自己不知道猜度神的旨意，还叫别人神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的。但是后来神告诉我，为了认识一位你不够认识的神， 说神一定会这样吗？不一定。神给我打屁股，要我以为对神很认识，最后神要我真的看到，要我对神一无所知，按我所知道的，我还是一无所知。然后我举个例子，就要宣教的中国出现，我们是需要一个基督教的中国，还是需要一个基督化的中国？如果我们要一个宣教的中国出现在历史中，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基督教的中国，还是一个基督化的中国？基督化的中国，基督教的中国，还是基督化的中国？但是我们很失望啊，拆教堂啊，拆十字架啊，打压基督教啊，那么基督教的中国都不会出现哦。什么叫基督化的中国啊？什么叫基督化的中国？什么叫基督化的中国？就是有很多像基督的生命，很多小基督，很多在这个重压底下还可以不倒翁，生命还可以转化别人，所以在一切的环境里像一个特工一样隐藏，却仍然发出光来。就你们这个世界灾难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多，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特别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是需要一个基督教的中国，还是个基督化的中国？如果基督教的国家可以真的为神做大事，跟今天的欧洲美国就不会堕落成这样。我们总是要基督教，但神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又属于这个世界，我的仆人就要为我的子民就要为我征战。基督不是不要征战，而他说我要的是基督化的中国。我在国内看到很多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他们却在这个政治的位置，一个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位置，一直在发挥他们的作用，带着爱心，带着神的旨意做乐师。其中一个姐妹，我第一次为她祷告，她的哭成的人，我太太也哭，因为她真的，她是个总书记的太太，一个地区总书记的太太，她却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我发现今天还有7000人没有像巴黎去世，我们需要基督化的中国，受压下的信徒才能基督化。对不起啊，若你真的要像基督啊，你免不了面对苦难和危机，苦难和危机中人才会转向神啊，不过分留恋今生，才能像基督神子的生命。基督化的中国是充满很多小基督，他们里面的心像约瑟一样，在异教的法老王的帝国里面，用法老的资源去做神的事情，像莫迪改，像以西帖，在不信主的阿哈叙老王面前，最后他们都能拯救神的子民。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以西帖、莫迪改、但以理、约瑟，这些才是真的基督化。更多的人在这些帝国当中在世界的神面前，我们要荣耀基督，荣耀我们的神。阿们，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于洪杰弟兄他讲，昨天听他的短网络上的短讲，他讲到基督的内住，基督的成形啊，基督的替代，基督的活出，哈利路亚！一切从基督开始，以基督为中心，这个是我们个人的生命很重要的，因为圣的树的侍奉总是基督的 活出。你活得不像基督，你做的再有果效，你做的若不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像我的属灵父亲曾经讲，当时我建立一个机构，他说若你的机构不是为了成全教会，不是为建立教会，你是在建立自己的王国。任何的事工，任何的机构，不能在教会以外自己做大，然后你不是为了教会的成长，成全教会基督的身体，你是在建立自己的王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真的要愿意成全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基督化的中国，需要更多人像基督，听到天上的声音，活在地上是神子的生命。基督常常说阿们阿们，有人说阿们阿们就是的是的，好像在听，是的是的，也要再讲出来，我父说什么我说什么，我父做什么他指示我，我才能做，父指示我才能做。所以耶稣基督，我想问他需不需要顺服圣灵，需不需要顺服天父，需要还是不需要？耶稣基督需不需要顺服圣灵，需不需要顺服天父？需要。他是神还需要？他有神的生命，有能力，他都需要按着天父的旨意，我的时候还没到，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不乱用自己的能力。今天同样，耶稣基督给一个榜样给我们，按天父的旨意而活，进入他的计划，靠圣灵的能力彰显三位一体神的荣耀，不靠自己的力量，愿意活出神子的生命在地上。所以基督的本质就是一个与神同行，听到神声音，然后用神的方法去做事情。我们常常疑惑，因为神的道路啊，应该是写漏了一句话，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他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基督化的中国才在强压底下，还有更多的宣教士，更多人离开这个受压的基督教啊，这个中国，让他们去做宣教士。求神帮助我们啊，求神帮助我们。当年清教徒从欧洲去到美国，就是今天的美洲，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国度。但愿我们都可以，中国最后有更多基督化的人，他们离开中国，成为世路上的宣教士。好，为何神叫我们做一个聆听的人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离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造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以心直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你的言语要寡小，你的言语要寡小。这个是我讲了很多次的一个话，一到神面前不可以心直发言，冒失开口。我曾经这段圣经让我突然间觉得不配跟神讲话，若你还没有听你就讲，你是尊重对方吗？小孩子不尊重父母很简单，你看他顶嘴，妈妈还没讲完的，我知道了。弟兄姐妹，若你到神面前你这样，你有尊重神吗？若你真的尊重神，你有这样的胆乱说话吗？所以到神的殿中要谨慎脚步，要敬畏，要尊重，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神没有要，神什么都不需要，所以你不要认为你在神面前做了很多事情，侍奉了很多，付出了很多，所以今天配得在神的家中有地位。你要小心哦，这样想的人没有祸的，很快就变成法利赛人。所以到神面前，整体来说，神要我们存一颗什么的心？谦卑的心。唯有谦卑的人才能保持与神同行。 只有谦卑的人才能保持与神同行。阿们吗？今天神要的不是你做了多少事，神要问的，你有没有保持你起初的爱心？你有没有真正的懂得我的心意？你有没有先到我面前，先听后做，听得清楚，做得准确？到我面前来，我突然间发现我到神面前，我去讲啊讲啊，吩咐他，要求他，指定的时候，指定的地点，指定的方法来做事情。我要我的儿子高考要过关，我要我的对对对对，总之所有都是我的要求，我的计划。为什么我们有疑惑？因为神不听，神所做的跟我们所求的不一样。是神错吗？不是，因为我们都没有与他对齐。还没有与他对齐，我们的信心是自信心。我是神的儿子，我祷告神会听，是自我中心。我们先与神对齐，搞清楚他是神，他在天上，你在地下，的言语又寡小啊，言语多会犯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带一个敬畏的心，一个谦卑的心啊。所以求神借着一首诗歌帮助我们重新寻回一个谦卑的心。这是什么诗歌呢？主啊，求你来恢复。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有一年就是回家聚会，在以色列第一年，我带着回家聚会新加坡的代祷者，专用代祷者，那天早上就是这首诗歌让他们所有人都谦卑下来。原来我们的心中对神已经失去他的宝座，失去看见他荣耀的能力。求神怜悯，求神帮助。
求你翻转我的生命， 彰显你荣耀的同在，恢复你奇妙的作为，恳求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侍奉，好叫这个世代能因着我们得见你的荣耀。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
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主啊，彰显你的同在，恢复你奇妙的作为，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
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神啊，你要是彰显你的国度，彰显你的同在，
来翻转我生命。
天父，我们今天知道你要帮助我们，所以要让你的国度降临，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才是基督化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你的宝座再去显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出你的同在来，一切的神迹奇事，一切的奇妙的作为，都从你的同在开始，从聆听到你的声音开始，从你的旨意翻转我们的生命开始。求你今天打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重新宣告我们需要你恢复你的宝座在我们生命中。谢谢主，让我们的心态高正了，我们对准你的生命，我们才能进入一个真正聆听的一种心态，一种状态。谢谢你带领我们，愿我们的生命被翻转，是要彰显你的同在，彰显你的同在，彰显你的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好好的学习。神为什么要帮助你？神要收取荣耀。阿们吗？神要收取荣耀。为什么神要帮助你？因为神要彰显他的同在。为什么神要你听到他的声音？神知道你软弱。神是父亲，他来帮助你。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提到，明明神很愿意跟我们讲话，神对人有时候都讲得很清楚。对亚当讲得很清楚，不能吃这个禁果，就一条规矩。对亚伯拉罕无条件，但是只要你跟着我，凭信心走在我指示的路上。然后对摩西有十诫，有很多的律法，是要彰显神同在人该有的荣耀。律法不需要我们变得完全，律法需要我们知罪，保持洁净。什么地方跌倒了，从什么地方爬起来。这是律法需要让我们圣洁，不需要我们不犯错。律法需要我们圣洁，与神同行。但人在寻找神的道路上为何会走偏？今天你看全世界的宗教，全世界的信仰都有超自然的经验，但人为什么会发明宗教？人为什么会陷在宗教里？为什么看不到真神？有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记得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凡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仿佛比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段圣经在罗马书，保罗用最简单的就把神创造这个世界，神原本给人是可以知道神的，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人里面有一个道德的心，有一个神追求神圣，追求 神圣好做好人的心，对不对？这个不是环境形成的，环境是要我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从小到大都是告叫我们自私的，整个社会整个历史不会叫让我们这个环境让我们变成一个要主动追求做好人，是我里面有这样份的神圣，有这份的善良让我们去做好人，同意不同意？要神那个存在，神的大能超自然，虽是眼不能见，但其实受造之物那种奇妙，宇宙的伟大，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感觉到的，不能否定的，推诿就是否定。为什么人会走偏？为什么？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神，去荣耀他，也不会感谢他。人越拜就越低，对不对？有没有发现？没有很多人拜释迦牟尼的，很多都拜什么多仔佛啊，什么什么那种送子，慢慢送子什么什么啊。我们都是在满足自己的私欲，有没有发现啊？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凡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的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比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样式。这个是保罗形容一切偶像的来源，人的宗教的来源，把人当作神，把知识当作神，自以为聪明的反成为愚拙。基督教信仰慢慢地走向这个方向，有没有？有没有？重视知识，不重视神，重视教会的传统教义，人的知识文字，却不重视神现在的声音，不愿意现在去听，更不愿意祷告。我们好像把人、牧师、伟大的神人代替了神，就是说上个礼拜六说摩西为什么不合适带以色列进迦南，因为他太像神，地位太高，他已经可以代替神。在这里他指出必朽坏的，所有一切的偶像都是必朽坏的。什么叫拜偶像？你让那个不是永远的，不是神啊，你把它当作神来敬拜，神来依靠，这个就是拜偶像，这个就是在侍奉偶像。不一定是一个像啊，不一定是一个像，总之在你心中是你依靠的，本来应该是依靠神，你没有去，你依靠那个东西，无论它是教堂，无论它是教会传统，无论它是教义，甚至那本圣经用来赶鬼，拿着圣经在哪里就可以赶鬼了，这个也许也是拜偶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全世界有三种宗教，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宗教的系统？因为人的骄傲和自以为意，人的骄傲和自以为意今天也在侵蚀我们的基督信仰。昨天听到的时候有一位神的仆人，他说今天的基督教最可怜的是我们传讲基督，却没有说在高举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们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再不提基督，也不再提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教里面应该很少提到基督，很多时候都关注我的生命，我的对错，我的喜好，我的目标， 我的伟大的计划，我在为神做什么？前面都是一个字，什么字？我。神不听我的，生气；神不顺着我的，不祷告。弟兄姐妹，今天所有的偶像都来自贪财，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心就是与拜偶像一样；骄傲自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人的骄傲产生不同的宗教，这些教会里面都有不同宗教传统，把那个教义变成绝对，把圣经变为利用，支持我的想法、我的教义，甚至谴责别人。就求主怜悯，除掉我们的骄傲，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谦卑。我在说神学叫人分裂，学神叫人谦卑合一。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学神，神学是为要让你懂得如何去学神，解释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全世界三大宗教系统，对不起，会讲得快一点，你要留心听哦，想不想听？全世界总共有三种宗教的经验。第一种，多神宗教，精灵教，万物都有灵，什么都拜，敬拜受造之物，山川河流，大自然，古希腊的神话，这些都是多神，我们总称它是万物都有灵。这些叫做多神教然后他们很容易陷入是迷信，然后他们为什么要拜？靠山拜山，靠海拜海。如果有一些很恐惧、恐怖的一些的超自然的事情，他们就拜。所以中国人也会拜鬼，7月14日就拜鬼了，对不对？他们的根源是什么？一方面是骄傲，更大的原因是源于人的惧怕和私欲，想与灵界什么交易，同意吗？第一种精灵教、多神教是惧怕，不认识这个世界，拜雷、拜龙啊、拜河啊、河神啊，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你们发现不是平等的。根本都没关系，是怕了他，买他怕，然后讨他喜欢，是一种奴性的关系，奴隶。中国人跟希腊，他们都有一种反抗神的故事，后羿把太阳卸下来，都有一种人反抗神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因为这种的神观，这种的信仰观，是一种蛮不讲理的神，至高的神，这个民族啊，这个那些精灵天使也好啊，然后他们在打压人类。事实上，人为什么会拜他们？是互相互利用交易的关系，同不同意？第一种是这样啊。然后我们简单介绍三种。第二种是人本的宗教，是人追寻真理的努力，人追寻真理的努力。佛教、道教、儒教，中国的儒家，修行、炼丹、长生、求仙啊，属解理型的宗教，正如现在很流行的新纪元运动，它宣称它不是宗教，现在它是印度教的一个发展，包含各大宗教，都靠人来成长，靠人来追寻。第三，天启的宗教，先知型的宗教，神，有一位神先于那个宗教，是有一位神主动启示自己给人，像亚伯拉罕，神主动将自己启示， 然后神是先于那个宗教那个庙宇啊，是神主动寻找。三种的宗教，第一种是多神的宗教啊，是他们是从大自然环境啊，透过人恐惧的经验，他们去找到是被自己伟大的变成偶像来拜。第二种是人本的宗教，是人追寻真理的努力啊，像佛教、道教、儒教，一切的宗教靠人去寻找神，靠人去寻找神的努力，这是人本的宗教。他们强调道德，有很多内容我后面再详细分析。第三种，天启的宗教，天启的宗教，我想先知型的，我想问基督教是属于哪一种？基督教是属于哪一种？基督教的本质是属于哪一种？一二三，没人回答。第三种，对，天启。什么叫天启？就是启示。我们是有一个人听到一位神对他讲话，然后这个听到这个话的人跟着这个神走啊，然后这个神永远都是天上的，地上只是一个影儿。这个神是超越的，超越那个宗教的。但是在宗教经验分类是天启的宗教。他有没有发现，现在基督教因为灵恩运动，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修炼啊，靠人自己努力啊，律法主义也有人本宗教的味道。我们在堕落，所有靠恩典靠启示进入的这个犹太教、天主教，包括东正教，就都堕落成人本的宗教，甚至变为多神的宗教，拜偶像、圣物崇拜。求主怜悯。今天我们是靠我们的教义去认识神、遇到神，还是我们真的要靠圣灵与神相遇去认识神？靠知识去认识神，还是靠圣灵与神面对面去认识神？若是第三种，我们就真的只能听，对不对？靠圣灵，你才能真正认识神，对不对？其他一切都是附作的，千万不要堕落成人本的宗教。因为我们没有这样愿意接受启示，交出生命的主权，掏空生命，你就不是天启的宗教，你不是一个先知型的宗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用宗教分类，我们是一个天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信仰，不是人本的。有人说我们不是宗教，但没办法，宗教比较就这样分。但是我们真的要学习，我们基督信仰是一个与神相遇的信仰，一个至高的神带领的信仰。所以我后面详细分析一点点啊，大部分民间迷信和风俗都属于这类型，不重视什么道理和道德。民多神宗教，他们的满天神佛都很败坏的、堕落的，酒神、爱神啊，什么，总之就是很乱了的关系。他们只为什么要拜？因为只重视个人的利益。所以你看到都基督教本质堕落成一个只注重个人利益，出于恐惧去敬拜神，出于自私以自为中心，跟灵界是一种奴隶的，是一种交易的。我们已经不是基督教，我们不是基督信仰啊。所以基督教里面都有迷信的，都有不 不重视道德，不重视道理，只重视个人利益，要小心哦。我不是藐视中国大陆的传统，有时候我觉得温州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成长的过程，他们很注重个人的利益。我在欧洲见了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但神也爱他们，他们知道多少做多少，他们以教会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神仍然祝福他们。所以感谢神，我相信神是允许的，那不是最喜悦的，神允许那不是最喜悦的。好，我们再看第二种，原本的宗教修行啊，长生啊，求仙啊，现在你看中国大陆的故事啊，小说都讲这些，其实它根源于佛教、道教、瑜教啊，然后先有宗教才有圣人和为神，就是偶像所谓的神，他们先有一个哲学，先有一个道理，他们是人去寻找啊，然后释迦牟尼他觉悟真理，然后靠人的道德和修炼，他们主要是靠人的道德提升然后修炼，都是很伟大的，是一种文化生文化上的追求和知识上的提升，一种靠己力使人人生升华，人生升华，一种靠己力自我中心的提升的方法。所以你要小心，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当我们追寻属灵经历，我们有时候靠一些方法，我们要小心，但我们太注重方法，我们不知不觉走进一个收敛啊，所以求神怜悯，这个是中国文道教的一种观念，所以小心，这个是人寻找真理超自然的努力。我为什么不选这个宗这种原本的宗教？我当年在想，若一个信仰他没有提到那个创造的神，这些人本的宗教都不会提到那个造物者，就像那个道教也是只是提到造物者，造物者就没有再提。瑜伽甚至说未知生焉知死啊，不谈怪力乱神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啊，若我们要一个人要寻找神，靠自己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启示。人的宗教是人去寻找神，启示的信仰是神来寻找人啊。我举个例子，为什么否定所有人本的宗教？因为人去寻找神是不可能。举个例子，就是一个小孩子一岁，在一个大商场迷路了，跟父母分开了啊，然后父母然后他找不到父母在哭，然后在整个商场一个一岁的孩子就单靠他自己去寻找他父母，我想问容易找到吗？一岁的小孩子在一个很多人的商场靠自己的努力去寻找他父母，容易找到吗？有可能找到吗？不可能，除非他父母来找他，对不对？同样人跟神的那个距离啊，那个智慧的距离，何止像一个一岁的小孩子，我们根本都无知到像一个出生的婴孩，怎么可能去寻找到神？所以从这个观念你要知道，人去寻找神是不可能的，除非神来寻找人。所以任何说要靠自己努力寻到神的这个信仰我都不考虑，他们所寻到的不是那个真神，除非神主动找人，否则人永远找不到神。所以我们说没有启示啊，靠人的道理道德努力的宗教我不考虑。所以提到第三种宗教体系，就是啊，没有第二种宗教体系，他们是道德身心本来是要他们寻找神啊， 神给他们原本的宗教道德的心，本来是要人去寻找神，结果人因为骄傲使他们陷入宗教的迷局，要自己的意，不服神的意。实际上一切的宗教，人本的宗教都是要自己的意，不断修行，不断靠自己努力。所以基督教也很容易陷在这种人本建立自己的意，渐渐就藐视别人，甚至不服神的意。为什么不给基督教的中国？为什么要拆十字架？为什么要炸教堂？神你在哪里？神你在哪里？神是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要的是在这种环境底下你仍然相信我，仍然顺服我，仍然努力的朝着永生的亮光跟随我。这是神的意，不是人的意。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建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很多中国大陆的传道人比平信徒更灰心，因为他们仍然活在宗教里，活在某种西方的形式里，甚至连当年的清教徒他们都不语。当年清教徒在欧洲给国教杀的很多，压的很多，因为就在国教的观念底下，不是国家教会，不是一个身体，他们就是异端，在教堂以外聚会的都是异端，是杀的，坐牢，最少坐牢，比当年我们在共产主义底下所受的迫害是更严厉，甚至有很多给钉十字架被火烧，杀异端。所以保罗说，当人靠自己的知识要建立自己的义，他们很容易就骄傲，看不清楚什么叫神的义。然后还有，我们很容易就把一些宗教行为，人的一些传统的标准作为我们的绝对。有人看节日比拉一墙，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就当年争论守安息的事情，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意思是当年有些肉是先祭过偶像才宰的，那些羊啊牛啊是做过一些宗教仪式才宰的，所以你要不就不吃，完全不吃，会祭过偶像。就有些人说偶像算不得什么，他们凭信心祷告之后就吃，吃的人给那些不吃的人骂，最后就争论了。所以在这里说，我们若是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文化或化是主，是主的人，总之你做与不做都是为主而做。然后在这里，因为神在乎的是什么？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神所轻许。意思是神的国不在乎外在的吃喝，包括一切的律法，只在乎公义，你的内心有没有公义，你有没有活出神的公义，你心中有没有和平，带来你环境的和平，更重要的有没有圣灵中的喜乐。今天我们发现很多公义没有和平，也有很多没喜乐的基督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保罗说在这几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为人所轻许，不要太多标准，只要以这三样，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你有没有真正活出神的公义啊？有没有真正心中有平安、有和平，有没有圣灵中的喜乐？若你有，你就能带来一种神所喜悦、人所轻许的一种侍奉啊！你要这样侍奉基督。然后他说，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住，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不自责，就有福了。所以无论你吃还是喝，打不打疫苗，你要不要要不要守安息日，礼拜天聚会不聚会，只要你按着你的信心，你就守住吧。只要你在所做的事情不自责，你就有福了。然后有一句话，凡所做的不是凭信心的，都是罪。你相信神不会怪你的，若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大胆去做吧。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虚伪，不要堕落成只靠外在行为、靠人的努力的人本的宗教。这些都是人本的宗教会争论的事情。愿我们对准神，你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对神的认识，你有把握，你就不要再自责啊。OK， 然后最后第三种，天启的宗教。先知型的宗教，神先于了宗教，是因为神主动启示自己，上亚伯拉罕，然后引导人认识他，是让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回教、摩门教等等，都属于这类至高伟大的神，敬拜一个至高伟大的神。那为什么回教、摩门教都是？因为他们都是先知型的宗教。基督新教跟天主教是来自犹太教，实际上回教是来自犹太教的传统出来的，摩门教是来自基督新教的。他们认为他们所拜是同一位真神，那个人用不同的方法去敬拜他。然后亚伯拉罕怎么样才算是敬拜真神？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靠他力拯救的信仰。神先于了宗教，是主动寻找人的神，是启示的神，神是会说话的神。但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神是会没反应的神，神对这个世界的罪恶、对这个世界的灾难毫无反应，神好像已经睡觉了。这个绝对不是基督教，也绝对不是犹太信仰、犹太教，更不是天主教。所以求神怜悯，今天你真的在一个天启的一个信仰里吗？你如果你真的在这个神是主动的那个信仰里面，你才是天启的一个宗教。先知型的宗教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的赞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宗旨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保罗在这里赞叹神所的作为，神是独行其事，人难很难判断的神。谁是先知道主的心意？谁做过神的谋士？神是先给神，要神来还。所有都是神在布局，神在安排，神的智慧高过我们不知有多少。所以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然后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我们怎么知道呢？保罗在这里说天启的宗教，哇，先知型的宗教从一开始就是神先于道理，先有那位神才有道理。那今天我们基督教先有道理才讲那个神，神大于那个智慧，神大于人的智慧，神的灵永远大于我们现在所抓着那本圣经，因为连耶稣的事都没有全写在圣经里，对不对？所以只有谦卑的人才可以与神同行。阿们吗？神是发动一切，神是布局一切，神在寻找人，神开创一个信仰、一个宗教，这个才是天启的宗教。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是先于道理，所以这些道理搞不懂的，哲学搞不清楚，教义搞不清楚的这些老人家，能不能信主，能不能与神同行？可以与神同行，比我们更厉害。比如圣经有一个完全不懂教义的，一切律法都没有的，他叫做亚伯拉罕。我想问，他是神的朋友，他能不能得救？他比你属灵还是比你差？他当然比你属灵了。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约瑟，他当年一点律法都没有，这甚至连建立祭坛那个观念他都没有，他只是个与神同在、百事顺利的神奇小子。所以神是大于人的智慧。记住这两句话，天启的宗教是神先于道理，神的灵先于道理，神大于人的智慧，只有谦卑才可以与神同行，这个叫天启的宗教。若是这样的，怎么可能不聆听？怎么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可以侍奉他？所以我们在读这段圣经，保罗有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要叫他们来，所叫来的人要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全都是他预先再叫来。然后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我告诉你，天启的宗教，这个神统管万有，叫万事互相效力，只叫一种人的益处。是什么人？什么人？爱神的人。还有一个条件，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就是你不爱神，你不懂得爱神。他说我选你，按我的旨意我选你，我预先知道你，然后我预先定下耶稣的模样给你效法，定他做长子，然后把你招来，然后按把你招来称你为义，然后也要你得荣耀。全都是神做的，阿们。按他旨意被造的人，你是吗？你是按他旨意被造的吗？是还是不是？是的举手。我是，我不是一个不够，我是不够爱神，但是我是他所拣选的，我是按他旨意被造的。哈利路亚，我是蒙拣选的，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我是蒙拣选的。弟兄姐妹，记住你的身份。你是在一个天启的宗教信仰的路上，你不能没有启示。若没有启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敬拜谁。你没有启示，你没法与神同行。所以最后盼望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学一样事情，就是等候和聆听他的声音是必须的和必然的。等候和聆听他的声音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只要你是与神同行，只要你是在一个相信你是基督信仰，是一个天启的宗教，你需要启示，你必然会等候，你也必然要聆听。这个是必须，也是必然。因为神要我们从人的有限进入神的无限。情愿造主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我再说，若你没有听神声音，若你完全听不了神声音，没有启示，我很怀疑你是第二种信仰，人本的宗教。你还没有遇到基督，你还没有真正接受圣灵，你还没有重生。求主怜悯，今天最大的异端不是三位一体的，最大的异端是两位一本。 这是圣父、圣子、圣经，不要圣灵，两位一本，只要道理，不要神。所以我们再读一段圣经，很多守在宗教里，觉得神不管自己，神不听自己的祷告，啊，然后神对透过以赛亚先知跟他这样说，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我们一起来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传言跌倒，但啊，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可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会抱怨神，为什么会忘记神，忘记他的伟大，因为我们把眼前的困难放得比神更大，因为我们已经疲乏困倦，我们已经不愿意用信心去等候他。所以在这里呢，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等候什么？等候神的启示，对不对？所以这个等候在原文是一个鹰展翅之前，他是要等候，感觉那个气流，感觉那个暗号，感觉那个色楼，感觉那个暗示，感觉那个时间到了，他就蹬开那个翅膀，展翅就是展开一个翅膀，气流就把它升上去，不是靠自己的翅膀扇动飞上去的，是真的展开翅膀。所以等候是一种与神之间的默契，是一种你要分辨神的感动，神的声音，就像鹰的羽毛去感受那个气流。当你愿意这样依靠看不见的力量，像气流，像风啊，就是圣灵，你学会了，你就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弟兄姐妹，鹰是这样的，绕绕绕。有一次看到鹰在飞，然后神就告诉我，你们感觉不了在飞，在上升的，你们就感觉在腰圈，就像你现在腰那个耶利哥。但是神告诉我，当你们这样绕，这样转，像那个鹰是不断不断飞上去的，升了高天。同样今天神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不理解的环境啊，他的智慧我们没法察度，他带我们好像在腰圈，但神说，当你愿意这样继续等候，安心的依靠我，跟随我，你必如鹰展翅，让你进到一个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的一个侍奉里。弟兄姐妹，要不要？愿不愿意如鹰展翅？愿不愿意啊，成为一个真正的天启的一个宗教，天启的一个信仰？我们是属于神所拣选的先知，我们是能聆听神声音的。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要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宣扬了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们是神所拣选的，要等候他，要聆听他，这个是你如鹰展翅的啊，唯一的方法，所以是必须和必然。所以最后我用一首回应的诗歌，我当然在这首诗歌当中也能跟神祷告，求这首诗歌每一句歌词都能成为你生命的真实。阿们，成为你生命的真实。这首诗歌是我在以色列，在每一次侨圣团最后都会喜欢唱这首诗歌，就是如鹰展翅。但愿你能知道什么叫做与神同行，有喜乐，与神同工有清晨。一个鹰在高空，没有风雨能打倒它，飞越云层，如鹰展翅。神希望你也这样。
神，你听见我的呼求。
他绝对是完全明白你的需要。神今天给你圣灵，要恢复你荣美的形象，基督的形象，神子的荣耀。我们渴望的自由，我们渴望的病得医治，神要除掉我们的重担，他要脱去我们的前肋，他要恢复的是基督那个荣美的形象，神子的荣耀。用在地神创造万物的主，你今天是与这样的一位神同行，他是伟大的启示的神。
等到耶和华你重新的你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能出席你荣耀宝座。
主啊，开我们的眼睛，往你的宝座飞过去，翱翔在神的国度，
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景。
神不是单单解决你的问题，神不是做你的拐杖，神岂是要你变得更荣美，他要变得更完全，他要把更大的荣耀放在你的生命中。主啊，恢复我们的荣美，我们呼求
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
你来，你用你的智慧来带领我们，
启发的他岂能力万国的大力量，都耶和华你重新的你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
我们一起飞，
高站在神的国度，
靠着圣灵的大能，
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当环境的冲击像海啸一样临到的时候，你要将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因为这正是神新的工作计划。
阿门。
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
得胜的意念，
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
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
愿神永恒国度的光吸引着你的眼光，
努力
飞越风暴，
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领受
神灵恩膏和 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主啊，我们知道你要让我们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着你的荣耀。现在你要显出你的荣耀，今天求你恢复我们的自由，在基督的恩中恢复我们的自由，在圣灵的大能里面恢复我们美好的形象。主啊，我们愿意今天再去承认我们一无所有，按着你的期望，我们到今天真的是一无所能，做不到，根本没法做到这种荣美的形象。但主，我们知道你要愿意，当我们愿意等候你，愿意谦卑在你面前等候你圣灵的恩膏和大能，你必把我们如鹰展翅，帮助我们，把我们乘风托起来。我们愿意谦卑再去回到你面前，承认我们一无所能，但是你是无所不能，承认自己的渺小，承认你的伟大。我们今天愿意开始跟你立约，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全能的神，启示的神与我们同行，一切能力智慧都来自你，这个是真正的基督信仰。我们不要堕落成为一个人本的宗教，靠人的收敛，靠人的智慧，人的能力来维持跟你的关系。求你让我们安息在你的同在里，安息在圣灵的启示当中，求超自然的圣灵现在浇灌下来充满我们，也求你怜悯我们，不要像某些灵恩派单单只有感觉，变成一个迷信，什么道理都没有，什么道德都没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追寻圣灵开放的时候，不要堕落在极端的一些没有道德的灵恩的宗教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活在真理的圣灵里面，活在基督基督那个充满神荣耀的神子的标准当中那个神子的荣耀里让我们真的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像耶稣基督一样成为你的荣耀。主，我们今天要跟你立约，我们再去宣告我们一无所能，我们宣告你无所不能，让我们脱离人一切的宗教，让我们回到你面前，像亚伯拉罕一样做你的朋友，做你谦卑的仆人，像摩西一样温和胜过世上众人，又像大卫一样一生与你同行，成为一个合理心意的人，一生都聆听你的声音，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全归给你。愿你是坐在天空高空宝座上的神，愿我们一生定睛在你的宝座上看你的荣耀，愿你的荣耀再次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翻转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以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愿跟神立约的宣告阿们。我们不要堕落再成为一个人本的宗教，只有人的努力，人的比较，这个肉体的果子，做到了骄傲，做不到就自卑，这个是肉体的果子。我们要依靠圣灵，等候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说你做不到，就更要谦卑。神啊，我爱你不够，求你更爱我。谦卑到神面前承认你的不可爱，接受他的爱，你才有能力真正去爱他。所以耶稣说，耶稣就是说神的，保罗说神的爱，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当你若真的没能力活出我刚才所说的自由美好的风采，再去回去默想基督的爱，再去回顾你生命中的软弱，再去回到神面前接受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启示掏空你的生命，阿们。愿神赐福给大家。今天也许我的言语又沉重又厉害，但是我真的心里为你们焦急，也为了我们所信的信仰堕落的， 失去天启的宗教那种超自然的，被一切宗教都超越，让我们这位至高会说话的神。我们不是要靠人的努力的，不是要全靠人的努力的，我们真的不要再靠迷信，不要再靠那种精灵，那种自我为中心的自私交易的信仰，不要堕落成那种精灵教多神教一样迷信。求神施恩怜悯，神大于道理，神先于道理，阿们。神先于我们人的努力，求神帮助啊！感谢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荣耀全归给主。